还没开始啊、哦，我们先讲故事，好吧？我想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你在哪一个部分，或者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信仰，如果你想要有你自己够满意的成就啊，你一定要有师父啊。我告诉你，你自己来也可以，但是你这个摸索会消磨你非常多的时间。师父的指点可能可以帮你省掉10年、20年的奔波。那师父呢？师父他还有他的师父，你不要着急，你只要着急你自己。第二个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啊学习，或者是去啊可以跟他神交也好，当面交往也好，或者是用任何的方式可以让他成为你的一个资源啊。真正精彩的人物不一定是有名的人物，你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啊。但是也不是自己喜好的人物。现在台面上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学、信仰、科学、文化，我想每一个领域都有出名的人。可是在座如果你是真正在某一个行业够久的话，你就知道那些有名的人到底是不是最精彩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去寻找的这个资源啊，不要跟着这个品味，流行的品味走啊，这个迷路的机会是非常大的。我并没有暗示低估他们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闲来没事的话，你就拿他们的东西来了解一下。我举个例子啊，大概有20多年前，你知道我自己的工作跟我的信仰里面，我发生一个非常基本的疑惑。这个基本的疑惑就是，我知道怎么把我的工作做好，但是一旦把圣经、把信仰这个关键的成分放进去以后，我怎么样再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变成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一个专业里面你要把工作做好，它有一个行规的，有一个世界的标准的，有大量专业的文献你可以学不完的。可是一旦把信仰、把神的话放进来的时候，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啊。后来无意间我读到一个长老，他是一个美国人，读到他的作品，我就非常的稀奇，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这个人你们不需要知道他是谁啊，但是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他的大学的学位拿的是历史，他的硕士研究所的学位是读的是西敏神学院，他是道硕，他的博士是经济。你告诉我他到底在干什么？他现在的专业是华尔街的投资的顾问，专门告诉你买哪一只股票会赚钱。他是个长老，他的教会在一个你想象不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那个偏远的地方你们可能有人有印象啊，你知道在 Texas 啊，前好多年有一个叫大卫教派，有没有印象？ 围起来，有一堆人后来死在里面。他就在那个地方的旁边更偏僻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长老教会。这个人呢，聪明啊，那真的是聪明。这聪明是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要跟他讲你的问题，你还没有讲清楚，他已经比你知道还清楚了。其实不难，因为你想的问题他早就什么想过了，不是想透了。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立一个心志，他要为上帝写作。他给他自己啊定一个作息表。这个作息表呢，他每一年固定的读书，固定的写作，每一天固定的读书，固定的写作。他每一天给自己规定阅读的时间八小时，阅读的时间四小时，365天。他一年给自己休假2个星期，他真的就只休2个星期。他这样已经40年。这个人呢、啊，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不怎么有名，但是太太的爸爸岳父的非常有名。他的岳父就是我上次跟你讲，他一年要看200多本书，讲400多篇道。你这种人嫁娶了他哈，我觉得你的压力是蛮大的哦。但是我告诉你，他比他岳父还厉害。我到了后来不知道他专精什么。你知道在华尔街到了最后，他要做一个很好的投资顾问哈，他什么产业都要懂，因为只要赚钱的产业就变成他要去研究的对象，那个 knowledge 当然是非常的。他写的书集中在一个主题上，他的书就是把经济、把神学、把社会、把科学的整合在一起，用2个英文字叫 Biblical Economics， 就是合乎圣经的经济学。你知道经济学很多人讲，圣经很多人讲，你把这两个兜起来讲，他写了最有名的书，他写了50几本书啊，最有名的书是摩西五经的解经，用经济学解摩西的五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人他活着要干嘛？他不停地写，他写出来的书卖的钱全部奉献，他自己养生就到华尔街去养生，你懂我的意思，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他写的东西啊又快又准又好，他那个想那个思想呢非常的精准，而且是快，而且是薄。这个人呢、啊、我找他找很久，因为我就很想知道这种人啊长什么样子。我告诉你，我找了他3年才找到他躲在那里，找到他在干嘛，找到他正业是什么，副业是什么，然后我把他所有写过的东西全部找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全部读掉。我很想知道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呢啊，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大。这个影响很大，就是说对我调整我自己对上帝、对这个世界、对别人从事商业活动、对这个世界商业里面很多稀奇古怪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怎么去看待。你这个不能随便乱讲的啊。那他已经超过60岁了，我告诉你，他的东西总易找得到，可是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始终没办法知道。我找了他快20年，我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满头白发，很年轻的时候全部都是白发，可能是遗传，可能是他们的人种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是告诉你啊，真正神用的人，他不一定在人间那么的出名。我举个例子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哪里长大？在旷野。可是他原来的身教、家教、他的传承，他是祭司，对不对？他本来是可以在一个很正统、很高雅、很完善的教育系统里面受完他整套的宗教教育，像他爸爸一样，然后就进入这个系统里面，用他一生最好的方式来服侍主。结果他把这些东西放下来，他选择在旷野长大，在旷野思考，在旷野认识神，在旷野想城里的事。你告诉我这个难度大不大？但是旷野就养出了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台北不一定养得出最杰出的人，所以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这是城市最宝贵的资源。城市本身呢，是很容易让人颓废的，让人舒适。可是真正的人才啊，不一定需要城市来给他最好的一个培养。那这只是其中一个人啊，当然我这个一生呢，认识还不少的这样的人，我也鼓励你们，我也介绍你们认识这样的人，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不要被这个社会的文化带着我们走，不要动不动人家说哈利波特好，他就变成好，这个叫众口什么经啊，朔经啊，我不是说他不好，但是我也要问你他好在什么地方，你讲的都是别人讲过的。那很多人就不服气，就好好的去把哈利波特看他十遍二十遍，没有用的。你没有一个对照组，你怎么去看哈利波特，你也看不出个名堂。你懂我的意思？你要找到一个跟哈利波特旗鼓相当的小说，你找到没有？如果没有，你讲来讲去还在他那边讲，因为你已经被他套住了。今天给你们介绍这本书啊，非常精彩啊，叫回应上帝用诗篇祷告。这个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叫 Eugene Peterson 啊，我觉得他当之无愧啊，人家称他说牧师中的牧师，这个人很传奇。这本书呢，在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了，好像怎么讲，就是被电到一样，就是说你突然你发现 That's it， 这就是你要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苦，苦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我们知道我们说的也不是很好的，但是我就找不到我真正觉得最好的，我自己也变不出来那个最好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常常看到这个周围都不满意，但是你自己也不满意自己，怎么办？有一天出现一个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That's it， 就是这种样子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要的。我就反复的读这个作者，当然是在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啊，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出名也很传奇啊。他现在在温哥华的 Regent 啊，是一个退休教授。在这个之前他是一个牧师，他牧养一个教会，在 Maryland 啊，那个教会他去的时候，他求主不要让他的教会人数超过300人，这是他的祷告。结果他一生奉行这个祷告，他到了300人，他就把这些人什么拆出去，去建立新的教会。那么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有30年的时间，他离开了这个教会，到了这个温哥华的 Regent College 教书，教牧养神学，教实用神学，灵修神学。这个人的英文的文采非常的漂亮啊，就是这个英文思维，他不只是个诗人啊，我最深刻的是他的那个把圣经里面上帝是一个牧人的那种心啊，被他读出来了。 这个非常难。弟兄姐妹，读圣经很容易，读懂圣经也很容易，听到很容易，但是你要读出一个什么，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摸到关怀你灵魂的那种生命，这种人不多。后来呢，经过很长的时间，他的教会里面被他牧养过很多的年轻人，后来出来做了全职的传道人，自己牧养教会。那么后来这些出去牧养教会的年轻的牧师，比他年轻的牧师常常会聚在一起办一个退休会，都是牧师，然后请他来做讲员，就他是牧养什么牧师。可是呢，这一群牧师里面呢，最这个其中那个牧师，他的教会人数最少的都比他的什么
多，
最多的有20000人。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你只有300人站在那个20000人教会的牧师前面讲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事，你听懂了吗？在商业上啊，譬如说我有一点经验，你的公司资本额200万，你碰到一个200亿公司的负责人，这个讲起话来啊，你自己要是心里没底啊，你会虚的，会不会？这个有的时候很怪，你还不要人家虚，你自己就什么就虚掉了，你心里会怕，因为你觉得哇，人家200亿那不是假的，200万人家勾一下就不见了啊。那这本书呢，我要告诉你，哎，我是鼓励你们一定要读，反复的读，不是很容易马上读懂，但是反复的读，我大概读过10遍。这个书呢，你不要以为你读一遍就读懂，我介绍你的书你一遍是读不懂啊，这是我诚实讲，因为我自己一遍我都没有真正的把它消化。这本书我举2个例子啊，你们有的人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是仪式很多，有没有？有没有？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你不要说没有啊，有的时候会睡觉会度孤，我可以理解，因为就是那一套。但是他从诗篇里面他读出一个结果，这非常有趣。他说诗篇里面常常说大卫做了诗交给灵长，有没有？曲调用什么，有没有？灵长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吴碧林师母，这样懂吗？诗班的班长。调用什么？就是给那个谱曲的人。换句话说，一首诗歌被做出来，它有没有规律要循的？有没有调子？有没有谱的？有。那么谁来带领这个诗歌和会众一起唱？有没有底的？有，都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仪式的雏形。其实仪式是要把很多人的敬拜在一个空间、一个环境、一个机会里面，让他可以跟着音乐、跟着诗歌的歌词，让他凝聚在一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工程啊，你除了诗歌、除了音乐，世界上没有第二种方法，不然就要公投。听懂了吗？你不要小看啊，凝聚人的心意的一种很重要上帝赏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诗歌和音乐。那么什么样的调子会把诗歌带出什么样的情感？请问你有没有规则的？有。那你知道很多人就不甩这一套，我爱怎么唱怎么唱，上帝把我造成就是这个样，我就要这样唱，怎么样呢？我没有怎么样，我只是告诉你，我们如果要真正学会一些东西，你不只是要把自己发展好，你也要学会把你自己跟你周遭的这个世界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契合的方式，是不是这样？不然你一个人这样过下去，你迟早会什么枯竭，要么就是孤僻。不是你不好，还不够好。你们以为在修道院的人啊，会不会很孤僻？会不会？ 很难说。有人在修道院里面四十年，有两种人出来，一种人就是你以为很孤僻的人，另外一种人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生他侍奉的就在什么修道院，所以你不要小看啊，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揣测的啊，这是上帝的脚步。第二件事情我介绍啊，尤金·彼得森这个人最有名的就是他用现代的美国英文从把圣经全部翻译一次，那整套的书叫 Message 啊，如果你们有人知道的话。第二点他说啊，诗的语言，诗篇的语言是一种祷告的语言。人的语言有三种，第一种就是祷告的语言，第二种是描述的语言，有花有草，我们要为一件事情定义认识，有了定义，有了认识，有了观念，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观念来思维来沟通。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想做什么，不喜欢什么人，你都要用一个描述的方式，描述的越清楚你越容易操作。第三种语言叫做推动的语言。什么叫推动的语言？广告，这样听懂了吗？诱惑，有没有？政治，就是那种你都很懂了嘛啊，一站上台他会怎么讲你都知道了，对不对？他就是 push 你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三种语言，他说人长大了以后呢，学会了第二种跟第三种运用自如，就把原来他刚开始用的那种第一种跟父母亲的那种语言就淡忘了。他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把第一种这种只有爸爸妈妈听得懂，你也讲不清楚，但是你一讲他就懂，有没有？而且只有你们两个人懂，别家的父母还真不知道你在干嘛。把这一种语言祷告的语言的能力把它找回来，发展出来，这就是诗的语言，这就是祷告的语言。你们不要以为祷告很复杂啊，当然这些都是高手了啊。你知道高手呢就在讲那些很有趣的事情。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你们知道如果在70年代啊，你们会不会注意诺贝尔文学奖是谁？1978年有一个文学奖的得主，你们可能有人读过，叫做英文叫 Isaac Singer啊，叫以撒辛格啊，他是一个波兰的犹太人。他的作品，他是写长篇的小说，还有短篇的小说。这里面他引用了，高手就是引高手啊。这个犹太人他对犹太教对旧约非常的熟练。他讲到祷告的时候，讲到我那个看到的时候，心都会什么跟着跳。他说祷告就是麻烦，遇到麻烦的时候祷告。可是呢，我这一生呢，每天都遇到麻烦，所以我就什么，每天祷告。这是拿诺贝尔奖的人写的，你不要以为他是随便写的，这些人都活得非常的认真而精彩。你仔细的想想，诗篇常常就是你遇到困难，遇到麻烦，你自己无助，你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人理解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能描述了，因为描述没有用了，你也找不到人推，也没有人推你了，你完全陷在一个绝境，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需要发展你的这种基本的能力啊，就是把自己向上帝的那种呐喊把它再一次找回来。你不一定很清楚，但是这个不重要，上帝可以帮你 translate，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告诉你，你讲话听不懂的时候，圣灵会做一个最好的翻译，把你的那个讲不清楚的意思翻译给上帝听，上帝听懂了，这是我开玩笑的，上帝听懂了，他就听了你的祷告。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讲义啊。今天我们要查一段圣经，在第十八章路加福音。一到八节，这一段经文第一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比喻的内容是，有一个官不怕神，不尊重人，在他的治下，那个城里有一个寡妇，那个寡妇有一个对头欺负他，那个寡妇就常常到他那里请他替他伸冤。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发展，这个寡妇常常去求，第四节那个官多日不准，后来自己心里想，我虽然不怕神也不尊重人，可是这个寡妇常常来烦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继续来折磨我啊。圣经的话都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算过没有啊？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中文一共183个字。我告诉你，我读圣经啊，连字数都会数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嘛，主耶稣说，一字一句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我的长老韩伟长老他自己告诉我，亲口告诉我，他有一次说，你读圣经的时候连逗点句点都要注意。你注不注意？你能想起来圣经在哪一边你就不错了，对不对？你还管他逗点句点。第六节，主耶稣根据这个比喻就开始做他的注解，你们听这个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但人子来的时候遇得到世上有信德的吗？多年以前，应该有20多年前，在信友堂有一次主日啊，我们是请那个时候华神的院长林道亮林公公来证道。我还记得他讲什么，他讲的这一段经文，他最后目的要强调，事实上祷告需要信心啊，需要信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这一段经文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来把它解释清楚。在解释之前，我们进入到我们读圣经啊，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段落，你来解释一节，解释一段，或者是解释一个词一个字，你需要有一个合宜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让你这个要解释的这一节经文，或者是这个主题，是相对会比较可靠得到的结论。在希腊的修辞法里面有一种叫 inclusio 啊，你不需要知道它中文怎么翻译，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我自己把它写成，人家只有一个字，我写了24、60、80个字啊，叫做囊括头尾的修辞。什么叫囊括头尾啊？就是一段经文，它的头会出现一个意思、一个字、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尾巴呢也会再重新把前面说过的再叙述一遍。我举个例子，这一段经文的祷告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呢？第八节，祷告到人子来的时候，好像暗示我们，我们的祷告常常是顶不住啊，就熬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有没有这个想法？那么可是人子来的时候有信心继续在祷告的还有谁呢？这可能是耶稣在问的。可是人子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尾， 你如果找他的头，可能在第七章二十节。第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耶稣在第八章第十八章第八节，他来的时候，找不找得到他要的那个东西啊？这可能有一个前后的呼应。接下来在第七章二十二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什么日子呢？人子的一个日子，对吗？十八章第八节是人子来的时候，第七章二十二节是人子的日子将来，将要到了。所以其实他是在述说一件事情，他开了头，他也结了尾。那么这个中间的故事应该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把头尾呈现出来要回答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当下问这个问题，神的国什么时候来？我想跟第七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发生的这个事件，耶稣治好十个大麻风，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我想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系。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做很多事情，他们不是很懂，但是又确实是超过他们理解的范围，又很想去理解。他们想会不会他做的事情在暗示一件事，就是神的国快来了。因此他们就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这是一种段落，慢慢把它整合在一起，你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你在这里面了解你要读的经文。如果这个头尾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来讨论我们要讨论的经文。第二个部分是，当你有了一个合适的段落，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也有一种关联，中文叫做联想啊。你觉得联想这个能力重不重要？联想不是乱想啊，你要注意重点不是想，重点是什么？联，怎么联？字、句、词、意思，很多能够让你连在一起、关联在一起的东西。事实上上帝给我们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用一个东西好像跟它牵系出来有另外一个东西之间有关联。譬如说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结果到了第九节十四节，他讲到另外一个，第九节他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不对？前面是一个比喻，后面也是个比喻，然后前面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到了十八章第十节，耶稣第二个比喻里面有两个人上殿里面去做什么？去祷告。然后第二个比喻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主角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主角是税吏。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是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不义的官，第二个主角是寡妇。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Maybe 啊，但是这个就是读圣经就是这样的啊，需要我们很有耐性啊，很谦虚的啊。我觉得我鼓励你们呢，你们圣经读不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们横行霸道，在圣经的水面上来去行走。你听懂我的意思？你不大注意他注意的东西，你只想读到你要读的东西。今天如果没有读到你要读的东西，就觉得圣经怎么样？普通啦，也没怎样。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还是上帝的话。然后 继续在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延伸出另外一个议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小孩子怎么接纳的问题，引申一个主题叫做神的国，怎么样可以承受神的国。可是第十七章的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的话头是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所以因此我们就慢慢发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它跟前面有一个 inclusio， 它跟后面有段落之间的延伸关联和连续啊。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丰富啊，把我们对圣经对上帝认识把它拉宽。但是坏处是什么？马上没有一个马上就有的确定的答案。我知道你很着急啊，但是急也没有用。我们常常来找上帝都是现在立刻，你说怎么办？好像就是要逼着一把枪啊，抵着上帝，你说怎么办？不打死你就打死我，反正我们两个只有一个可以活出去。圣经这样读是读不懂的，你这种人去读圣经这样读哈，你这个人会读坏的，而且呢还假借圣经之名，奉耶稣的权柄在那边糟蹋自己，糟蹋人，糟蹋世界。圣经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要慢慢的啊，有耐心的来摸索神的话语啊。好，当我们这样的把我们啊要读的经文拉宽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我们到底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拿捏的主题，那个 message 是什么。这个不容易啊，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怎么去读圣经，是不是？读圣经你最后就是要得到一个 message， 因为上帝是要把一个 message 给我们，那个 message 是从上帝来的，它就可以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供应啊。这个 message 有很多方面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第十八章第一节，人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里面中文的翻译啊，好像漏掉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因为我们会注意哪两个字？常常，对不对？可是希腊文有一个字啊，叫做必须，中文事实上翻了，但是那个味道不见了，就是要人，有没有？或者是翻过来说，是人必须，人要常常祷告，对不对？那么换一句话说，祷告这件事情，常常祷告这件事情，能不能商量？你有没有一个软弱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啊随便的，日子不好的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什么啊随便的。你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是必须的，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你这个东西是持续不改变在做的。什么东西你想过没有？耶稣基督设一个比喻是要告诉你，不只是常常祷告，而是常常祷告是必须要做的。你觉得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必须祷告。你觉得你大有信心的时候你做什么？必须祷告。那么这个寡妇好像就变成耶稣要描述必须常常祷告的这个主角，是不是？请问你这个寡妇去求这个官，她去求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官不怕神也不甩人，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那知道为什么要去求他？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寡妇啊，他知道这个官不可靠，不是一个好官，但是对一个寡妇来讲， 他没有别的人可以求考。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无助啊？你有没有落在这样的光景？如果你没有啊，我希望你经历一次，真的，否则啊，圣经对你来讲不够真实。在这里他说，这个寡妇明知这个官不一定会听他的祷告，会为他伸冤，但是他就一直去找他。请问你，他为什么一直去找他？因为他觉得即使不好，我也要去找他。啊，这个有一种新的，就是祷告有一种体会啊，就是说神的选民，当他落在一个需要伸冤的苦境里面，他祷告可是没有被垂听，他下一步要怎么办？我们的情况会怎么办？换一个神，对不对？对不对？容不容易？在台湾非常的简单。可是我要告诉你，上帝的选民，以色列这个选民啊，他有个非常特有的一个特质，就他不管走到什么光景，犹太人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到今天为止，犹太人不放弃这个神。你解释给我看啊。对不起啊，要是发生在台湾啊，我告诉你，整个都把你掀掉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杀了500万人，上帝真的有上帝吗？3000年的上帝真的还在这里吗？你不解释，你过不了这一关啊，你这个日子不过不下去的，因为就发生在这么多人的身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啊，这一环就是我们即使遇到了绝境，不代表我们就换一个神，我们需要在同一个神里面怎么把这条路继续往前走，这是信心，对不对？第二个我们来注意的是伸冤啊，这个寡妇有一个对头，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暗示，这个暗示你的重点是伸冤，谁有冤啊？我有冤嘛，对不对？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我满身都是冤，我觉得这个世界啊，我活在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什么不公平的事情都被我碰到，后康东西阴哎，啊拍康东怪，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这样想啊，你问题还蛮大的。圣经在这里面讲到伸冤啊，其实最大的冤啊，不是你个人的冤。第七节，神的什么选民，这个寡妇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个比喻里面指的是一群人。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啊，做基督徒，我们进入教会，我们事实上是开始去摸索，去学习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一种思维，一种理想，一种实际，完全不一样。你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除非不信主，你信了主，你跟这一帮子人，你们就在选择一个有对头的日子。你做得好，说得好，你行得好，你帮助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对头不会离开你。这个世界总是有一股什么不喜欢这个独一神的一种气氛，总是觉得你们基督教一上来上帝只有一个，而且就是你的，你都非常的霸道啊。我听过一个神学家啊，上次我给你们介绍第一本书 Tom Wright 啊，就是 N.T. Wright 那个作者，他写过一本书，他说非常有趣啊，他说现在西方流行一个叫做多元主义，有没有？这个多元主义本身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独一的神，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理，没有一个独一的标准，没有一个是绝对的， 唯一绝对的事，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听懂了吗？这个很深刻啊，这种神学的分析。那你猜猜看，这种多元论的人他霸不霸道？他霸什么？一定要多元，多元不能商量，先确定多元，我们再来谈其他的事情。所以他说，其实他跟基督教还有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听懂了吗？那边还没有人什么，还没人死，而且基督教是前仆后继的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独一的神，非常有意思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信的真的是这么霸道，也不要以为别人信的真的是真的这么开放，这么自由啊。那最近我听到一个在广播里面无意听到的，听到一个佛教的人在讲他们的这个东西啊，他说基督教是乱讲，为什么呢？他说基督教创世纪第一章呢，就是神创造天地。他说那神创造天地的前一天是什么？这个基督教自我矛盾，你听懂他在讲什么吗？那如果时间有个开始，那开始前一天是什么？那开始前一天上帝在哪里？他很会问问题啊，然后自己就自说自话啊。这种问题啊，还会现在有人特别拿来讲，我也很佩服他们啊。这个问题关键在哪里呢？那后来他讲了，那么佛教好，好在哪里？诸法皆空，时间是空的，空间是空的，连确定有没有时间这个也是什么空的。那你猜他抓的最紧的一个是什么？什么都是空的，这个不能商量，这个一碰，哎，这个就出事了啊，这个就碰到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最核心。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真正长存稳固的东西不可能是什么空的，也不可能是什么多的，真正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一个确定的固定的东西，而且是永远确定固定的东西。基督教就让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环境需要去面对，我们会有苦，我们会受到一些逼迫。下面讲到神的选民昼夜呼吁，忍了多时，神要快快给他们伸冤啊！这个等一下我会再深入的讲啊，因为我们信耶稣祷告常常是祷告到最后没力了，就是因为祷告那么久也没什么消息啊，就听不到结果，后来想想就算了，换一个主题也许会比较有用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不停地给上帝出一些企划案，有没有？然后上帝就来批，有没有？真的准了就播出来了，就这样子，你是不是这样想啊？然后下面一个重点就是，这里面有好几个你可以拿捏的主题，就是人子在这地上，他来的时候遇得到有信德的，原文就是信心啊。你可以强调信心，你可以强调冤，你可以强调常常，你可以强调必须。你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比喻，它要有 message 出来的时候，它是可以什么它不是一个点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啊，你知道一首乐曲它必须要非常丰富而变化的乐符，每一个音符把它整合在一起，对不对？画啊，你们看不看画啊？西画也好，中画也好，你知道画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有非常多的成分整合在一起的。看画不是看一点，看画是看什么？全部。可是这个全部是一点一点把它什么画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啊，你们很有名的叫印象派毕卡索啊，毕卡索画画的真是很好，好在哪里？这个随便你去说， 但是啊，我有一次深入的去了解，毕卡索有一幅画，你知道他长期有一段时间住在大溪地，所以他就有大溪地那里的女人做他的素材，有没有？画了一幅几幅非常有名的这个代表作，有一幅画，那个女人就是眼睛好像鼻子整个就是位置总是不对，有没有？然后颜色就非常的好像很鲜艳，让你感觉那个很强烈的感觉啊。那幅画毕卡索画的时候啊，他先做草稿，他把那幅画画成一个一个格子，画成100多个格子，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然后他每一个格子拿出来反复的画几百遍，听懂了吗？你以为他是就出来了，这是你的想法。所以那幅画呢，是他反复练习，他已经有一个图画了，但是每一个图画其中的一部分反复的画，画到他觉得很有把握了，然后再画右边的那个小格子的时候，发现右边跟左边的小格子还需要什么，反复的画，就这样几百遍，当整个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小块它都色彩形状整个感觉都抓到的时候，他才选一天怎么样一次把这整幅画画完。上帝的信息也是这样，这边我们讲到的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慢慢的就可以把整个图画拼出来。这整个图画就是我们一般术语叫做认识神，这样听懂了吗？那你现在会觉得有时候很难，读圣经很难，认识神很难，因为你还在什么100遍在那边什么画一个小格子。所以师父是让你继续的画，因为有一幅整体的画就是那个样子，你呢一定会画出来，我们就得到了鼓舞。下面我们来看有一个两个观念很重要啊，就是寡妇有一个对头，对头可能是谁？很多人说对头是指的啊法利赛人啊，这是一个可能，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可能的是当时那个世代，反对耶稣基督不认他是弥赛亚的那个世代。你知道反对基督教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是什么？你们猜。我以前觉得就是追打，就锁定基督教，跟着你硬干。我后来发现你不要这个，你低估了这个仇敌。仇敌的方式是把你拉平，让你基督教越来越平淡，听懂了啊？等一下我们再多讲一些。那这个对头很可能就是指那个世代，让耶稣基督受苦的那个世代，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将来因为跟随他也会面临苦难的那个世代。第二个是这个寡妇常常来缠磨我，缠磨这个字啊，中文的直译是脸面被打，就一拳打到我脸上来，所以可以翻译成颜面尽失啊。那么这个官他介意什么呢？介意这个寡妇好像一拳打到他脸上来，让他觉得颜面无光，所以就帮他伸冤。可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这个寡妇用什么方式让这个官感觉到他打了他一拳呢？用什么方法？圣经里面有翻啊，但是不是看得很出来。第五节，免得他缠磨我，中间有两个字叫什么？常来。弟兄姐妹，常来，常来聚会，常来主日学，常常找上帝。原文翻译的真是很绝啊，他说by his continual coming。你很难想象，你怎么去让上帝啊，就是知道他要做什么，或者是让他要做的跟你的需要之间能够 整合在一起。我们并不能说你非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必须什么，常常来到他面前祷告。这是一种生命人格的培养，你可以不做啊，你可以用很多其他的办法。很多人也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灰心。可是下面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因为耶稣基督亲口说，他说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伸冤。在座的基督徒，你祷告的经验里面，你一祷告马上就应验了，多不多？很少很少很少，我也是很少很少很少。所以这个快快这个字啊，就有一个蹊跷啊，因为英文的翻译，希腊文的翻译就是 quickly 啊 ，sharply，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好像突然你开车啊，本来是80，突然一下就加到120，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这个字呢，放在这里这样的解释是很难解释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会说神的时间是看一日如千年，这个都是诡计。读圣经这个这边没有讲到这个，你就不要扯到那里去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啊，给自己圆很多自己讲不清楚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希腊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啊 ，quickly 意思就是什么 ？suddenly， 或者是叫 unexpectedly， 就是上帝啊，可能让你觉得都没有动静。你祷告一直祷告都没有动静，请问你这个寡妇有没有因为这个官没有听他，他就不去？没有，他就一直去，一直去，他一直不听，他就怎么办？一直去。他相信什么？如果耶稣说快快的给他成就，对寡妇来讲解不解释得了？不能解释。所以我就觉得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理解的方式，就是你们继续祷告。当上帝要做工的时候，你以为没有任何迹象能够垂听你祷告的事，会什么？一夕之间，突然，哎，好怪，他信主了，好怪，哎，跟我们那个老板呢很难沟通啊，沟通那么绝，哎，他突然好像对我观念就改了，你能解释吗？上帝啊，常常就是这样子做工。这样做工有什么好处呢？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就可以遇到这个世上比较多有什么信德的人，这样听懂了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培养我们真正什么叫做信心。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们最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为一对夫妻祷告，我们祷告几乎是天天祷告，他们碰到了难处，他们不是我们信友堂的，很难啊，真的是很难。祷告祷告，自己祷告，然后听到他们的情况就什么，越来越灰心，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哎，突然前两天打个电话来，真是没想到有一个360度的转变。我还在想，我跟孝琪说，不知道这一次可以持续多久。你看到没有？上帝 suddenly 做他的工的时候，我们还在什么？小心翼翼的在观望。你猜猜看，上帝来的时候找不找得到我？可能找不到我，找到你就好了啊。所以耶稣针对祷告设的比喻，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鼓励我们？他是要告诉你，不要看环境没有任何的迹象，没有太多你想要出现的变化的征兆，继续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品性啊，一种属灵的品性。你知道我们常常为信友堂祷告，信友堂如果我们信友堂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每次特别是为信友堂一些事情一些人祷告的时候，真是没有盼望啊。譬如说啊，现在我们聚会这个地方，这是台湾长老会总会的这个场所，办公的场所，我总觉得这个应该 啊，所以我们就祷告啊，祷告就是问，再问，后来就干脆告诉我们，三五年之前不可能了，不要来烦了。后来我就跟校企决定，我们天天什么祷告，我就把你这一栋房子看看上帝会不会祷告死，你猜有没有机会？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一栋房子给我们用是什么，这不能在外面讲啊，是我们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是刚好，可是这到底是别人的，对不对？我们照规定来，这个规定就是必须常常祷告。我看不到迹象，但是我继续祷告，因为我知道上帝可以做工，上帝做的时候只需要一息之间。上帝要安慰我们，他怎么安慰？他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你们是有信心去祷告，还是必须祷告？祷告久了，你的信心慢慢的就显明出来。哪一个？哪一个？可能两个都有啊，但是不要锁定一个。我要告诉你，上帝的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让你有信心去祷告，有的时候让你一直祷告呢，让你有信心。请问你啊，你一祷告神就听，你信心会比较大，还是你一直祷告都没有结果，然后你继续祷告，哪种信心比较大？我换一个比方啊，你一买乐透就中奖，跟你买了十年还没有中，你继续买，哪一个比较有信心？哪一个比较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有可能在这一段经文是指的我们祷告，一直祷告到神人的人子降临，我们都不放弃寻求他的国，我们不放弃在受苦的时候单单的求他为我们伸冤。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跟犹太教完全不一样啊。基督教绝对不是把那个报复的剑抓在手上啊！我提醒你们啊，你要记得我今天讲的这句话。犹太教跟基督教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犹太教那个剑啊是抓在自己的手上。当你有一天啊，你有机会抓到一把剑的时候，你要小心小心，要一直祷告啊！权力这个东西要非常的小心，包含你在教会里面，你在任何的组织里面，耶稣基督是叫彼得收刀什么入鞘。基督教最精彩的不是我的刀，基督教最精彩的是把我的刀收起来。别人知道我有刀，但是我把刀收起来。我们来祷告。不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报复别人。你说我不然我过不去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就叫做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交给上帝。你说我受不了了，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没有什么受不了的事情，只有一种人受不了，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受不了，你懂吗？你每天告诉你自己100遍我受不了了，你就真的什么越来越受不了。因为你不祷告，因为你把你所有的情绪就往自己身上去积压，你忘了这个我们所有的情感是可以什么向我们的天上抛给我们的父啊。第二种信心可能是相信人子一定会来给我们伸冤。你相不相信啊？我们教会崔丽玲传道，对不对？她40岁，很年轻过去了。她过世的前一天，我出差，我人在国外，打电话给她。 他从病床上跟我接电话，校企也在，我就是飞机转不过来，就差一天。我跟他说，我说我明天这个时候就到，那是中午，你身体行不行？如果可以，你要等我。他在电话里面说可以。就是没等到，我不是要告诉你没见到这一面我很遗憾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告诉你的是说，我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照着我们的想法来成就，这里面没有遗憾，这里面只有什么感恩。我也不愿意去说他早点走，早点到天父那里，早点就很高兴啊。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我要表达的是，好，感谢主，上帝会做上帝要做的，我们永远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哎，可是当我知道他是末期的肺腺癌，我就每天为他祷告。你猜我知不知道肺腺癌没有治好的案例？我知道。你猜我相不相信神会医治？我相信。你猜我相不相信他可能治不好？我相信。那我到底在干什么？要人必须常常祷告，上帝怎么样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上帝要做。第三个信心是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自己需要神开恩可怜。寡妇可不可怜？寡妇觉得自己可不可怜？我要告诉你，做基督徒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可怜的，别人可以做我都不能做，别人可以说的话我不能说，然后我不想说的话还要说蛮多的。这是一个学习，你要调整你的生命。你是用信心，你不是用眼睛看见。当别人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心情也很不爽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你要用信心学说一句什么安慰的话，虽然表情不对，还是啊，差不差一点。痛快就好了，我心里不舒服，你舒不舒服关我什么事情？你也可以这样，对不对？信心，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最后一个可能是相信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的，你相信吗？请问你当这个问题，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当法利赛人这样问的时候，在耶稣来看，神国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神的国来，在圣经的叙述，从22节到37节，17章，叫做 The days of the Son of God， 意思是说人子有显现了以后，他就开始了一段时间 days 加一个 s 啊，叫日子。可是那个日子从耶稣基督来就开始了，可是那个日子会有一个最后结束的那一天，所以在31节叫当那日，有没有？中文那日是单数还复数？单数。所以这一段日子最后有一个结局，那一天叫那日，那个叫人子来的那日跟人子来的日子，它是两个不同的含义。我要表达什么呢？人子来了没有？神的国来了没有？来了。那神的国来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照着神的国来了，人子来了，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力量来我们中间的那个方式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请问你，如果你是个税吏，你碰到一个法利赛人，你们一起去圣殿祷告， 法利赛人在那边说我不像他们，那个税吏说远远的站立，他说主啊开恩赦免我这个罪人。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两种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个世界不同的认知，这个是什么？神的国降临了，这样听懂了吗？神的国降临了，人就用不同的方式继续的活在地上，等到那个最后他应许的那个日子有一个完整的结束。最后我要来讲耶稣基督说人子来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那个处境是什么？他说像罗德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你知道挪亚跟罗德的日子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洪水来了或者是天上的火来了之前，每一天的日子怎么样？都一样，很平常，就是叫 daily work 啊，就是 day in day out， 就是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请问你这样的日子里面，你看到上帝在哪里做工吗？当挪亚造方舟一天一天在造的时候，请问你旁边的人在干什么？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嫁娶又做生意，世界照什么方式在走？照他们的方式在走，是不是这样？那我呢，就我们家几个人就搞一个方舟，就这样。你猜这个世界最后会变哪一边呢？这是什么？这是信心。所以我告诉你啊，基督教有个最大的敌人就是什么？就是用那个看起来什么都不像的那种，每天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磨光的这种平凡的日子。我们觉得日子就是这样，日子现在这样，过去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有改变吗？会改变吗？应该不会为我改变吧。然后我就继续什么活下去，然后我叫我的儿子女儿继续什么活下去。所以永远啊，我们失去一个对照组。可是挪亚他的对照组，他就告诉你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个方舟。你知道方舟造好之后没有下雨，这个更尴尬，对不对？结果圣经记载啊，下雨前七天，神跟挪亚说，赶快把所有的一公一母的动物，你们全家食物放进去，只有七天，七天一到，哗，洪水就来了。告诉你，在这七天洪水来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什么？有水灾。弟兄姐妹，你祷告啊，就好像造方舟，做见证。其实挪亚也不知道洪水会不会来，因为谁也没有经历过。你看罗德的日子，那个天上的火下来，他说你要注意看罗德的日子他们在干嘛，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这里面还把房地产也带进来了，有没有？现在很多人啊，每天花很多时间啊，注意这个股票啊、基金啊、房价啊，这个国内啊、国外啊、金价、油价、这个价多好啊，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多好，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你终会面临到一天，当那个另外一个解释，另外一个可能变成真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那你有没有准备好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存留下去的产业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对不对？我们都在赌注一个未来什么东西会变成真正存留到永远。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回答一个两个问题啊。有人问我什么叫圣灵啊？他举了两个英文字，一个叫 Holy Spirit， 一个叫 Holy Ghost。Holy Ghost 是从 King James 钦定版的圣经用这个字 ，Ghost 这个字是古代的英文，它是从德国的德文翻过来的啊。Ghost 这个字原文就是 Spirit。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思，现在我们用它都是鬼嘛，是吧？它原来德文用的意思里面有那个气， 啊，我们人的呼吸的这个气。你知道其实这个字如果你懂的话，这个字这个 ghost 更靠近什么，更靠近旧约讲到的那个灵啊。可是谁管他旧约那个灵啊，重点是这两个词现在都用 spirit 啊，大概不大有人在用 ghost， 因为 ghost 被用成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圣洁的鬼。你不是这样想吗？如果你问一个现在学英文的没有信耶稣的，你问他 Holy Ghost 是什么翻译，他就真的给你翻成圣鬼啊。关于十一奉献，请问投资收益的时候用净利的部分做十一奉献给神，但投资损失的时候净损怎么办？我告诉你两个观念啊，奉献是税前啊，不要打上帝的主意变税后、啊、为什么？因为奉献给谁，其实税就是奉献给国家，听懂了吗？奉献代表你对一个主权的效忠，哪一个在更高的位置。如果你是在税后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告诉你你在做的事情是这个国家的权柄在你的心中是高过上帝的权柄，所以税前十一是比较合圣经的。第二个就是净利跟净损怎么算。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有100万，你投资股票，你赚了10万块钱啊，一年以后这10万块钱的十分之一要拿来奉献。好了，那你这个100万呢再继续的去做股票，然后第二年呢赔了10万，那你之前赚了9万吗？对不对？你就在想，哎，现在赔了10万吗？9万扣掉什么？10万。如果你把奉献的也算进，你刚好什么打平，是不是？那你这一，那你今年就不用再继续奉献，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他的问题是这样啊，上帝的算盘不是这样，上帝的算盘只算什么赚，不算赔。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两个投资100万，其中有一个赚10万，有一个赔8万，你不要把它扣一下变2万，然后1/10,2000丢到信友堂的奉献袋里面啊。那你说这样不是很冤吗？弟兄姐妹，因为你那个赔钱的100万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你赔掉的钱，你放心啊，你只要照着你增加的部分去奉献，我们又在看看这个人子来的时候啊，找得到地上有没有信心的。你不要以为你算得过上帝啊，他怎么做就怎么说。犹太人每一年啊，新油新酒奉献给神，对不对？犹太人当他新油新酒过了以后，如果他遇到荒年啊，他绝对不会把再碰到丰收的年把其中的荒年扣掉再来什么献上新油新酒。有这样的事吗？没有。上帝是一直做新事，一直赐新的祝福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认识你，赐给我们祷告忠心，赐给我们常常忍耐等候，直到你掌管一切，你在刹那间你要做成你的工作。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